可是，我怎么能使他收到这封电报和信件呢？我总不能让女仆送一封信给冯·德斯戴先生。最好是我下楼同他谈，把电报拿给他看。无论怎样，我得下楼，我不能总是待在上面自己的房间里。三个小时，一直待到那个时刻，毕竟不是回事儿啊。就是为了姨妈，我也得下楼。姨妈与我有何相干？这些人与我有何相干？你们看吧，先生们，这儿的玻璃杯里有维勒纳。现在我把它拿在手里，现在我把它放到唇边。对，每一瞬间我都可能到彼岸去，那儿没有姨妈，没有导丝带，没有父亲，侵吞保证金的父亲。但是我不会自杀，我没有必要自杀。我也不到冯·道斯戴先生的房间去，我根本不想去。我不愿为了50,000 古尔顿赤身裸体的站在一个老花花公子前，以此去挽救一个无赖的名声。不不，既不那样做，也不这样做。怎么能是冯·道斯戴先生呢？偏偏是他。若是一个人看到了我，那另外的人也可以看。是啊，多么了不起的念头，所有的人都可以看，整个世界的人都可以看。随后呢，是维罗娜。哦，不，不是维罗娜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随后是带有大理石台阶的别墅，英俊的年轻人，自由和广阔的世界。晚安，艾尔瑟小姐，我真喜欢你，呵呵。在楼下，他们认为我成了疯子，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理智过。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都该看我，以后就没有退路了。不能回家去看爸爸，去看妈妈，去看叔叔伯伯，去看婶婶姨妈。以后我就不再是要介绍给某一个维罗米斯博士的艾尔斯小姐了。我把他们所有的人当作傻瓜玩弄，首先是那个流氓道斯戴。我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，否则于事无补。仍记菲阿了，呵呵。不能再耽误时间了，不再怯懦了。脱下衣服，谁会是第一个呢？会是你吗，保尔表哥？那个长着罗马人脑袋的人不在这里了，这是你的幸运。你今天晚上会亲吻这美丽的乳房。哦，我是多么漂亮！贝尔塔有一件黑色的丝衬衣，精致。我会有更为精致富丽的生活。脱掉这双袜子，这不像样，脱光，完全脱光。西西该会怎么妒忌我呀？其他的女人也会妒忌，但是她们不敢，她们都喜欢这样，给你们做个榜样。我，处女，我敢，我会把导丝带嘲笑死的。这就是我，冯·导丝带先生，快到邮局去，50,000。花这么多钱值得吧？美，我多美！夜，你看我吧；山，你看我吧；天空，你看我吧！我是多么美！可你们都是瞎子，我向你们有何求呢？楼下的那些人才有眼睛呢。我要把头发散开，不，那样我看起来就像一个疯子了。但你们不应该把我当成疯子，你们只能把我看成一个不知羞耻的人，看成一个贱货。电报在哪儿？上帝啊，我把电报放哪儿了？哦，在这儿啊，放在维罗娜旁边，一动不动。 再次恳求50000，否则于事无补，仍计非安了。是啊，这就是电报，这是一张纸，上面有字，4:30发自维也纳。不，我没有做梦，这一切都是真实的。他们在家里等着这50000古尔顿，冯·道斯泰先生也在等。让他等好了，我们有时间。哦，脱光了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这多么惬意呀！我真的像镜子里那么美。哦，您走近一些，美丽的小姐，我要吻您的血红的嘴唇，我要把您的乳房紧压在我的乳房上。多么遗憾，这镜子，这冰冷的玻璃把我们隔开。若是我们俩彼此订那个协定就好了，不是吗？我们不需要别的什么人，也许根本就没有别人，只有电报、饭店、车站和树林，可是没有人。我只是梦到了他们，只有菲阿勒博士和他的地址，老是这同一个东西。哦，我真的没有疯，我只是稍微有点激动。在一个人第二次来到世界之前，这完全是不言而喻的，因为从前那个埃尔瑟已经死了。对，我肯定是死了，这就不需要维洛纳了。我不该把它倒掉吗？侍女会由于疏忽而把它喝掉。我要放上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毒品。哦，不，最好写上药品，这样侍女就不会出事了。我多么高尚啊！对，药品，画上2条横线，打上3个惊叹号。现在不会出事了。等我上来，没有兴趣自杀，而是想睡觉时，那我就不要把它全部喝掉，只喝1/4或者更少一些就行了。很简单，一切都由我掌握。还要简单的是我跑下去，就这个样子，穿过走廊和楼梯。但是不，那我在跑下去之前就会被拦住，我得有把握，冯·道斯泰先生在场才行，否则他当然是不会寄钱的，这个下流批。哦，但是我还必须给他写个纸条，这是至关紧要的。哦，椅背是这么凉，但是很舒服。若是我的别墅坐落在意大利海滨，那我就老是脱得光光的在我的庭院里散步。自来水笔我留给弗莱德，若是我死了的话。但眼下我可有比死更要紧的事去做。非常尊敬的子爵先生，埃尔瑟，可要理智啊，不要写什么称呼，既不写得非常尊敬，也不写得非常卑贱。您的条件，冯·道斯泰先生得到了满足。在这一瞬间，即在您读这个字条的时候，冯·道斯泰先生，您的条件得到了满足，即使是不完全按照您预想的方式。啊，不，爸爸会说，这个姑娘真会措辞。因此我认为，在您那一方面应履行诺言，会立即将50000古尔顿电汇已告知的地址。埃尔瑟，哦不，不要写上埃尔瑟，完全不要落款。就这样，我的漂亮的黄色信纸啊，这是我圣诞节得到的，可惜了。这样，现在把电报和信都放进信封里去。冯·道斯泰先生，65号房间。干嘛要写房间号码呢？我在路过时放到他的门前就行了。但是我不必这样，我根本就不必这样做。若是我高兴的话，我现在就躺在床上睡觉，我什么也不去操心。长条的囚服也很时髦呢，自杀的人多着呢， 再说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。但是眼下，你确实是没有这种必要。爸爸，你有一个长得这样出色的女儿，地址仍寄斐阿了。我要去募集，我端一个盘子到美人面前去。为什么只该冯·道斯戴先生一人付钱？这是没有道理的。每个人都要尽力而为。保尔会放多少钱到盘子上？那个戴金丝加比眼镜的会放多少？但是你们不要梦想会长时间的大饱眼福，我要立即重新围上大衣，跑上楼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把自己关在里面。若是我高兴的话，我就一口把整杯药喝下去。但是我不高兴这样做，这会是出于胆怯吗？你们根本不配受人尊敬，流氓们，在你们面前感到羞耻。我会在某一个人面前感到羞耻，哦，我大可不必。美丽的埃尔瑟，你再次看看自己吧。若是有人靠近跟前的话，你该瞪大眼睛。我要其中一个人吻我的眼睛，吻我血红的嘴唇。我的大衣还不到踝骨，他们会看到我是光着脚的。这有什么？他们还要看得更多呢。但是我没有这份义务，在我还没下楼之前，我可立刻就返回来，到一楼时还能返回来。我根本就不必下楼去，但是我要去的，我高兴这样做。在我整个一生中，我不是一直就有这种希望吗？我还等什么呢？我已经准备好了吗？表演可以开始了。不要把信忘掉。弗莱德说过，一种贵族式的文体。再见吧，埃尔瑟。你穿着大衣显得多美。那些佛罗伦萨女人就是这样让人画像的。在画廊里挂着他们的画像，这对于他们是一种荣誉。我穿着大衣，他们什么也看不出来，只有脚，只有脚。我穿一双漆皮皮鞋，那他们就会认为我穿的是一双肉色的袜子。我就这样穿过大厅，不会有一个人想到大衣里面我一丝不挂，赤身裸体。然后我就一直向上走。谁在下面弹钢琴，弹得那么好呢？肖邦的曲子。冯·道斯戴先生的神经会有些紧张的，也许他害怕保尔。只要忍耐，忍耐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我还什么都不知道，冯·道斯戴先生，我自己也紧张得要死。关上灯，我房间里都一切正常吧。永别了，维罗娜，再见。永别了，我酷爱的镜中的我，你在暗中闪闪发亮。我已经习惯了，光着身子穿大衣非常舒适。有谁知道，是不是某些女人坐在大厅里也是这样？没有一个人会知道吧？是不是某些女人也是这样上剧院，这样坐在他们的包厢里，出于开心或者另有原因？我要把门关上吗？为什么？这儿没有什么可偷的，即使有，我也不再需要什么了。算了，65号在哪儿？过道上一个人也没有，都在下面吃晚饭。61、62，摆在门前的是些大得出奇的登山鞋。衣钩上挂着一条裤子，多么不雅观。64、65，就在这里，他就住在这儿。自觉，我把信立在下面，靠着门。那他就会马上看到的。不会有人把信偷走吧？好了，放在这儿，没关系。 我还是能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简直把他当成傻瓜了，只是现在别在楼梯上遇到他。他来了，哦不，那不是他。这个人比冯·陶斯泰先生可爱多了，非常时髦，留着小黑胡子。这个人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试验，把大衣稍微敞开一点。我对此的兴趣挺大。您看看我，先生，您不会想到谁在您的身边走过。真遗憾，您现在上楼了。您为什么不留在大厅里？您错过了机会，一场伟大的演出。您为什么不拦住我？我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里。如果您向我打招呼，那我就返回去。您朝我打招呼吗？我看您非常可爱。您没有朝我打招呼，您从身边走了过去。他转过身来，我觉察到了。您喊呀，您打招呼呀，您救救我。也许对我的死您是有罪的，我的先生，但是您永远不会知道。哦，地址仍记斐阿勒。我在哪儿？我已经到大厅了。我怎么来到了这儿？这么少的人，那么多不认识的人，或者是我看不清楚。陶斯泰在哪儿？他不在这儿。这难道是命运的示意？我要回去，我要给陶斯泰另写一封信。午夜时分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等您，把您发给银行的电报带来。哦不，他会把这看作一个陷阱，也可能是一个陷阱。我可以把保尔藏在我这儿，保尔能够用手枪逼他把电报交给我们。敲诈一对罪犯。哦，道斯代在哪儿？道斯代，你在哪儿？也许他因为我的死感到负疚而自杀。他会在娱乐室里，肯定在那儿。他会坐在一张桌旁玩牌，那我就在门口用眼睛向他示意。他会当即立起身来。
我在这儿，小姐。
他的声音会很响亮。道斯代先生，我们稍微散一会儿不好吗？
艾尔斯小姐，很高兴。
我们穿过玛丽大道，向树林走去。我们单独在一起了。我放开大衣，50,000 古尔顿就到手了。天气很凉，我得了肺炎，死了。为什么那两个女人在看我？她们发现了什么？我为什么在这儿？我疯了不成？我要回到我的房间里去，马上穿上衣服，那套蓝色的，再把大衣套上，像现在一样，但要敞开。这样就不会有人相信我刚才里面一丝不挂。哦，我不能回去，我也不要回去。保尔在哪儿？艾玛姨妈在哪儿？西西在哪儿？你们大家都在哪儿？没有一个人会觉察出来，人们根本觉察不到。哦，谁弹得那么好？肖邦？不，舒曼。